欢迎收听 Before Midnight， 大家好，我是博伟。
大家好，我是小光。
本节目会在每周六的晚上11点准时播出。
现场有80双眼睛在看我们。
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今天形式非常特别。
对，我觉得其实也蛮难得的，就是真正见到听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其实意义蛮大的。
嗯，
对，我们平常两个人关在一个
小房间里面录，然后等着听众来信，然后想象我们听众长什么样子。
对，然后我觉得算是真的一个很适合当一个收尾的状态吧。
嗯，年末。
对，然后今天就是我不知道对你来说录这两季，其实我们已经录了几集，23集加上12集，等于说到。等于35集，
对，
你35集的感觉是什么？
35集的感觉哦，第一季的时候我很累，就是我每次觉得要花那么多时间准备一集，然后还要讨论，然后才能够真正进到一个录制，然后我们常常一录制就一整天，
对，因为我们
一
直录错，
还分2天录哦，还有这种的，然后那时候觉得好累哦，然后每一次都要想一个主题，然后要讨论到一个程度会觉得绞尽脑汁，可到第二季，
有没有哪一集最痛苦？
正义。
第二季
的正义，
为什么？
因为那一季对我来讲太生疏了，那个主题
就你比较不熟悉这个法律相关的，
完全不熟悉、嗯、对啊，然后硬生生的开始面对很专业的人，然后想说、哦欸、想插话不知道怎么插，
嗯，真的，
对，那一季我好像几乎插不了话，就是对我来讲主题太硬，
对，我觉得他们有太多那个可能专有名词或是一些已经知道的概念、嗯、然后他没有被普通说明的话很难就被很好理解这样。
可是在后来啦，就是尤其是第二季就是访问这么多人之后，其实我觉得我对我自己来说改变很大，因为、嗯、越来越知道怎么样轻松的录制这个内容，所以后来我们很多集都是一种就上了直接就开始讲了，好像也就 OK。
对
对啊。
那你这么多季里面你最喜欢哪一集？
就还是一样是郑丽君那一集
哦，
对，
分大家都讲郑丽君啊，
觉得不够特别是不是？
不是不是，也可以啦。那你说看为什么好了？
因为那一集让我对政，我本来对政治很冷感，然后我会觉得我已经很习惯那种话术性的，就是在传教。那是难得有一次我听到，就是郑部长可以用一个很完整的思路讲他为什么要从政的过程，嗯、对我来讲很难得，因为他不是听到结果。
嗯嗯，我自己是最喜欢那个第一季的那个存在主义危机，就理查那一集、
哦、对，
我觉得刚好那个故事真的很棒，然后再加上其实我觉得某定程度上来说存在主义就是一个最直观的人生会遇到最大的危机，
没错，
它可能比所有其他的题目都还沉重，就是它可能会是一个最难回答，然后或是一辈子都要被追问的问题，所以我自己蛮喜欢那一集，
而且我发现蛮多人都对那一集的这一个主题兴趣很高，
对
对啊、嗯、有些来那个观众来信分享是他可能正在这个状态、
嗯、
或是他已隐约的感觉到这个状态，或是他已经经历过了，反正不同的状态他们回应的东西都跟我们在思考过程中的一些主题很像。
嗯，我觉得录这个 podcast 最大的对我来说最大的有一个价值就是我透过我的表达欲来服务我的求知欲，
嗯，
就我觉得我需要把事情讲出来我才能更好的梳理我自己在想的事情，
嗯，
所以其实有点像是我把东西讲出来之后我才原来知道说哦，原来我自己是这样想的，
嗯，
对，或是在那个当下也必须要做一个选择，做一种价值上的判断或是一个排序，然后你被逼着一定要讲出来的那个刹那，你才知道哦，原来你的排序是长这样，原来你的世界观是长这样子。
平常不会这样做这件事吗？不会逼着讲？你也平常也爱讲这些啊？
我平常爱逼人，可是我觉得我逼我自己的时候也很难做到真正逼到绝境，因为就有点像自己跟自己玩剪刀石头布嘛。
啊、
你总是有办法逃脱。
对，
嗯，所以我觉得算是一个方式，让我去更好的去理解我到底在。思考什么或者想到什么。
我自己的话是那个、啊、很服务到我对于新鲜事情的热爱的这件事情、
哦、
一开始觉得很棒，就哇感觉就是什么主题都有，很丰富很多元，
对，
然后中间开始痛苦了，
痛苦
就是一样啊，就是被逼着要去想这些主题，然后有些题目
其实
没有答案，
痛苦来源是我
某一集有说到的，对
对 对, 对
搞半天是你、嗯、对啊，但主要是说那个以前没有想过说透过这个方法去梳理自己的想法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但它其实却又是一个很需要精力的状态。
嗯，
对，
对，我觉得倒是。其实我也蛮喜欢第一季的那个最后一集，就是用童年疗愈一生。
嗯，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那个难题，就是所有人这辈子可能都会经历的难题。就是我都喜欢这种，就是可能最 ultimate 的答案或者 ultimate 的追问，然后那种东西的那种感觉会让我觉得好像真正有触摸到一些比较深层或者是真正必须要被质问的东西。
而且其实因为我们第一集的第一集开始就讲了，就是要如果不懂就说不会，
对，
也会有认错。其实这个概念啊，一开始觉得哦就是这样啊，后发现很难的，因为自己在讲话或在思考的时候有些盲点是你不晓得，那个其实是你的盲点。
对，我们其实一直很倡导这个概念，就是我觉得大家很容易在讨论事情的时候最后再变得好像在防守
啊。对
对，然后因为你好像前面先讲了一个观点，然后这个观点本身它到后面产生抵触的时候，你不愿意弃守这个观点，因为你觉得你已经支持了，你 support 这个观点了，所以反而会让这个讨论无法进行下去。所以其实我们也蛮经历蛮多弃守的过程吧，我觉得。
然后我觉得弃守还蛮爽的。
对，其实弃守蛮爽的，就知道它比较烂嘛。
就这样啊。对啊。
好，那我们今天想要讨论这个题目，其实是，我觉得这跟我自己的人生状态有关系啊。就是我明年要进入三十岁，然后对我来说，三十岁算是一个劫吧。就是我十年十年嘛，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人类是十进位嘛，所以搞得好像每个十年都是一件大事一样。那如果我们是十二进位，也许我现在就不会那么，或者我们是二进位，我就不会那么麻烦的。
所以三十岁对你来说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三十岁的时候，我就好像不能再自称年轻了。虽然身为你这个三十五岁，可能会觉得有点受伤，
没礼貌的话又发言。三十岁还好吧？
我觉得有点难哎、欸。可是这个，你去那个演讲的时候，你会有感觉吧？就是譬如说，我们自己在平常有一些机会演讲，然后你遇到那种两千年生的，你真的只能自认自己是叔叔。
我们公司的设计师都是小一轮以上、
啊，一轮啊，对
啊,
啊，那你还能自称年轻？
我没有自称年轻，我没有自称，我只是对于三十就是老，就还好吧。对啊，
我好像不想开地图炮。
对，
可是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就是我不太能够再用一个。我还不够成熟，或者是我还不够
当借口了。
对 ，yes，就我好像不能用这个来逃脱一些各式各样的生命状态或是情况。我不再能用、这个。
二九说没有这种感觉吗？
二九吗？
对、
啊，我现在就二九啊。
啊，那我说要进二九的时候
啊，你说十九变二十吗？
对，
十九变二十的时候，大家还在糜烂吧？应该、
啊、我说你，因为你说三十特别有感觉，这个年份对你讲有这么重要吗？
我觉得我年份感蛮强的，就是对我来说好像年份有一种仪式性，就是可能第一次十八岁或是第一次什么，然后我都会搞得我自己很抑郁，然后重新思考一次人生，然后发现哎干好像有点 fuck up。
你不只逼着别人痛苦，你也逼着自己很痛苦这样。
对，可是我就觉得好像那是一个契机，可以让你重新再梳理一次，那我某定程度上是珍惜的，虽然可能是痛苦的有时候。对，
我好像只有十八岁那一年有这种感觉，后来都没有了。
你是活得没有那个，
对，没有时间感，就很自在。
所以你记得你二十九变三十的时候，
在工作啊，我几乎每一年的生日都在工作中度过了
啊、哦，真的假的？
然后就觉得很，我后来不爱庆生，就是因为这样。
为什么？
因为他好像不断的在要去在那一天对自己好像有一个，就是又一年过完了，有好像如果没有成绩的话，会觉得很沮丧，所以不如就不要想这件事。
可你会到没有成绩吗？应该还是会有一些小成就在你的那一年发生吧。
对，但因为一旦要去细究那件事情的话，我觉得它就会让我的快乐感降低
啊。
对啊，
你只能用一种比较模糊的方式。
我喜欢享受当下的那个成就感，但如果要用一种检验的方式去回顾一整年，我就会觉得它不再那么的好玩。
所以这个题目其实比较像是一个思考吧。我觉得刚好现在也是岁末，后天就跨年了嘛，然后2020应该大家都可以同意是这阵子人类最糟糕一年嘛。
我
原本还对他很
有
期待、欸、对吧？我觉得2020就是你看好数字、
欸、今年就说2020是恶魔灵魂2020，就有道理
耶。20哦，真的假的？
2020有道理耶，就是自己没有想到这件事过。
有这种说法，
今年有这样讲。对
哦，好吧。可是我一直觉得2020好像是一个很美的数字，至少在去年的开头的时候。 对、啊，然后结果没想到好像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蛮辛苦的一年。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个题目就是理想的生活。那我们先从 你今年可能觉得最不理想的生活开始讲吧。
我今年，我从大概两年前开始就变得很忙，然后到今年已经到了一个我觉得有点不可自己啊，就觉得超越我的那个忍受度极限的忙碌了。
你发生什么事情？
就原本的本线工作公司扩张，然后经营管理时间变多，然后加上录 podcast， 没想到要花这么多时间。但不是抱怨，不是抱怨，是我想要做事情实在太多了。然后在这两间，没想到都兑现，然后兑现的方法好像就比我想象中的轻松。结果没想到它的时间成本就超越我的忍受度，对。
嗯，所以你有点像是负荷不过来，
对。对，
所以这是你最不满意的地方啊。
嗯，我觉得时间分配
这样讲好像不会有第三季一样。
哎、欸，不要乱说话。
嗯，对啊，
应该是要重新时间分配吧。
我觉得我自己的感觉是，我今年花了太多时间在，我没有好好处理好我的亲密关系，就是不管是对家人还是对我的伴侣，就是我觉得好像我还不够花到足够的时间，让我们变成是一个更好更好的状态。对啊，我觉得这也很难说啊。就
是、
可是
你看哦，时间管理这件事情好像它是很自私的，你应该有个理想的分配方法。
对，
但是事实上现实就是
分配不了嘛。
对，
嗯，
对啊，
太多意外了，是不是？
嗯，
所以这件事情是真的有办法解决的吗？你觉得？
嗯，我觉得能够想办法去解决，但解决不解决得了是一回事。
还是你的办法就是放弃其中一些？
就不去思考这件事啊，然后就让它过往前走就对
了。比如说你太忙，你有 A B C 项目，你就放掉 C， 然后也许你 A B 就可以获得更好。
就是要选择，要开始学会做放弃这件事情。
对，
可是放弃其实很难，因为当你坚持的想法是说，
对啊，
对啊，
嗯
嗯，不是那么
你放得下心吗？
不是那么愿意，不是那么愿意，我会觉得说再努力一点就可以做更好。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逼迫、欸，就是。就是我老是觉得，就是，如果你就是那个蜘蛛人那句话，就是能力越强，能力越强，
责任
越
大。
对，那这件事情就是很吊诡，就是凭什么？对，
对啊，凭什么要这样？
可是我们又会拿这句话逼迫我们自己，就是譬如说，你刚才其实就在做这件事情，你觉得你有机会可以 cover， 你应该更强，或是更厉害，或是更有能力，所以你就可以把这些事情都做好。
嗯。
但是不知道这件事情是不是一件，
就会高估了自己的能力极限，可是却偏偏却会又一直突破自己的能力极限，
对，
就变得很吊诡，然后就觉得好吧，就再逼自己一下，
可是逼自己的痛的过程又很痛苦，
嗯，可是痛苦过完是不是就快乐？
好烦啊！
我相信大部分的生活都是在这个状况中去找到下一个快乐的可能性的。因为你相信会有快乐会来，
新的快乐会比旧的快乐快乐，
新鲜的快乐，
新鲜的快乐会比旧的快乐快乐，
刺激，
刺激，
对，
所以它是 plus 一个刺激，
没错，
啊，可能有道理吧，对，
嗯，
啊，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题目，我觉得我们要用一个比较解构的方式去讨论，因为其实理想生活这两个字都非常飘渺嘛，就是理想本身就是一个。在我的心目中，理想是几乎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到达的，就
所以才叫理想。
所有会到达的东西都不理想，
嗯，
对。然后它只能呈现一个追求的状态。我忘记在第几集我有讲过类似的概念，就是它其实跟完美啊，或者是这种哦，就是最好的状态，其实很有联系的。
嗯，
我觉得它很难变成是一个真正的生活的现状。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生活，对，我觉得生活也很难，就是。嗯，就所有发生
的变动性的，
对，所有发生一切的事情都是属于生活的一环，所以以至于它所有都涵盖，所以你也无法定义它。
嗯，
那我到底为什么要选这个题目？
因为这个年末很适合讨论，因为你对未来有一个憧憬，你应该你在讲那个生日跟年末都是一样的概念，我们会为自己的下一个一段生活去创造一个理想的计划。
那你有？特别期望什么吗？除了可以想见，就是你希望把你的时间分配做得更好，不要在你在这种痛苦里面。除此之外，
嗯、
你会有特别想到什么？
以现在这个阶段来说，其实理想的生活会是想要追求一种平衡，然后那个平衡它源自于我知道我很多 欲望的来源大概是来自于哪，比方说我希望我可以工作做得好，我希望我收入可以丰满，我希望我的身材可以维持着，就是有时间运动啦，现在都没时间运动、啊、就是
身材还是维持的，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没有时间
运动，现在大家看得到、
欸、健身是这个年代不是健身是这个年代很奢侈的一件事，因为它是贩卖，它是需要时间的，
贩卖什么，
就是你需要消耗时间去做这件事，但时间是最昂贵的，
哇，
对啊，所以我就说平衡的理想生活中排一排就会发现哎，怎么样所有的想做的事情都排不进去，或是总会有一些东西要舍弃掉、嗯、那我希望自己的未来的理想生活很像是哎，我好像已经选择到了一组我最喜欢的排列组合，嗯，
我自己的感想是我希望每一个时刻我的心里都觉得现在这个选择是我可以接受的，它不一定是最好的，
当下是不是，
对，当下可能我曾经做了什么选择然后导致这个结果，但我依然还是觉得这个结果是我可以接受，我觉得这就可能最接近我理想生活的
样子。那你不是随时得要重新排序一次？
对啊，就像我每天在做的事情一样，就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我可以接受它不好的一面，也可以知道可能用这个不好我可以换到一些好或者值得的事情，但是我希望最后的权衡是我觉得 OK 还是值得，那一切就还是可以接受这样子。
你小时候对于就是理想的生活也是这样的定义吗？或是快乐的生活？
小时候的生活就是打电动嘛，就是我可以、嗯、我妈很严格哦，今天我妈原本要来，
还好还好不要来
对，那个
你现在大家都戴口罩你怎么知道？
没有没有，哎、欸，不会吧对，那个我妈小时候打电动，我周末只能打、欸、一天只能打一个小时，我跟你讲过这件事情、哦、
没有，也算多了一小时。
哪有啊，我
一天醒着工作也不十二个小时。
不是、欸、小朋友一周只能打两小时、欸
啊、哦，那很少，
所以导致我打那个 RO 或什么线上游戏，然后人家都99等我还25等然后就跟同学超没话聊对，所以我小时候理想生活就是各种糜烂啊，我觉得就是希望可
尽量玩到宝，
对，我玩到宝，然后这件事情其实就在我大学的时候就完全体现，因为我是在我念交大嘛，交大就住宿舍嘛，住宿舍你就远离家里嘛、嗯、那所有的限制通通都划开了、嗯、可以全整天跟室友一起打电动打一整天这样子。
你这样生活持续多久
啊？其实就是断断续续，就是你会有一阵子可能觉得很爽，可是后来就觉得很无聊，嗯，对，然后后来你就会觉得好像你人生太废了，然后你就想要办法去图书馆、啊、或者是一些你觉得可以看美术馆，
自己去读书的样子
对，好好丰富一下，对，可是就有点自欺欺人啊，其实有点像是你去透过那个仪式去让自己告诉自己其实没那么糟，或者是你还是有在其他地方增长的可能、哦、但其实本质上我觉得它并没有真正多帮助你自己成为一个更你想要你理想中的状态，我觉得还是有那个距离。嗯，你小时候的理想生活长什么样子？
简单的说，我其实是一个蛮及时行乐的人，然后母羊座嘛，所以我对于新鲜的事物都会充满了好奇，所以我比较没有像你那个状况，比方说我本来就对一件事很容易腻，所以我会一直交换很多事情去做，所以本来什么看美术馆啊或是玩电动啊通通都在那个选项内，那我就会排得很满，就是每一天都有不同的玩乐行程，嗯，对，然后
所以你小时候最理想的状况就是每天行程
都是我想做的事，
全部都你想做的事，
对，我只做我想做的事，
但都是新鲜事。
交换者玩的话，它就都会是新鲜事。哦，你展览看下一档，它就是新的展览了。
嗯，那你现在这对你来说，现在也是这个理想生活吧？
现在就不是像现在已经没办法这样子。老实说，
是你不能还是你不想？这是差别，就是你现在不能像小时候那么
想想、哦、
那个各种行程排满，然后各式新鲜事，是你因为你有公司，你有其他的问让你没办法，还是你现在不想？
没有，现在应该是不想。
OK，
对，
为什么不想了？
就是我可以提到那个吃瓜子的理论，
那你要讲一下，
就你说小时候吃瓜子，就是你啃一个人吃一个，你就只能吃到一片的味道，可是你一次啃就是一把，你就可以一次吃一把。然后就特别好吃，所以
他听得懂他讲什么
就后来就发现有一些快乐你必须要透过累积或者是铺陈、嗯、你得到的那个东西它会远超过你及时行乐的那个状态。
你这样讲就很好懂，吃瓜子怎么回事
他没有那个吃瓜子的经验，
我看大家接受状况不是很好
对，
好啦， 那我们差不多第一段到这边了、
啊、哇好快哦，不至于到第一段。好，我们今天听我们的第一首歌、嗯、说明一下，就是因为今天最后一集，我想说两季录了那个放了那么多歌，我是挑过三首我蛮喜欢的歌来听。那今天我们听的第一首是 Green and Pure Green 的 Eventually。我们刚刚收听的是 John and Pure Green 的 Eventually。
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想要真正开始讨论说何为理想生活这个题目。
嗯，
然后我自己觉得 这件事情必须要被解构。然后我们刚才也讲过，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有很多模糊的空间，但是我们试着想要拉出一个那个
一条线。
对，我觉得基本上就是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想要追求快乐，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种方式。
嗯、
对，然后我觉得本质上就是这好像是一个我们觉得最理想的状态，可是你长越大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其实越不容易，或者是你会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有越多可以琢磨的空间。对，
因为变形啊，快乐会变形，会越来越多。
对，譬如说你觉得所有的快乐都一样棒吗？
嗯，
你刚才有稍稍讲到一两个，比如说你认为说那个即时的快乐，
嗯，
好像就像嗑瓜子一样，
对，
你想要嗑完一整盆。好，其实我大概懂，我有时候去火锅店会拿一大堆那个
蛤蜊，你的火锅理论是不是？
蛤蜊，然后把蛤蜊全部煮开，然后把蛤蜊全部拿下来，然后最后再一起吃那个。
对，
我懂你的意思。对，所以就好像有一些东西是你觉得好像可以。你可以等待
的、
嗯、对，所以其实并没有办法说好像所有的事情对你来说都是即使行乐就是最好的。
嗯，
然后有时候你必须愿意，我觉得它是一种有远见的快乐，就是你觉得这件事情你的等待你看得到后面的结果，所以你愿意去，或者是一种先苦后乐的那种状态。
嗯，
但真的即时行乐的所有的快乐都不值得，或者是不够好吗？
也没有说不够好不值得，比较是发现了有不同的可能性。
我是觉得有时候我们人在经历一些比较突然的瞬间，譬如说今年这种疫情，或者是可能家人的离开，或者是再惨一点可能就是一些灾难，其实我们会变倾向及时行乐。
哦，
就我好像我可以明白那种累积之后你会觉得好像东西变多了，然后在那个一个当下你同时享有过去到现在所累积下来的快乐，它就像一个瞬间一个充能。
嗯，
但是万一你累积的过程还没结束你就离开了，这件事情就不再成立。
对啊，所以你现在讲的话其实及时行乐跟长远的快乐它都是快乐，只是它的条件不同。
对，那我们要怎么样知道这个时候我们比较倾向及时行乐，还是我们要让它有一个长远的快乐，
看你拥有的资源到哪，
或是你相不相信你活得到明天
啊。没错，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好玩的，就是 我觉得我原本也觉得说好像累积之后或是先苦后乐之后比较乐，但是我后来有时候慢慢没有办法完全相信这件事情，尤其是在重大的事情发生之后，你就好像对所有的事情都会觉得我要及时品尝，我付出的代价我要马上回收它的收获，不然我好像就亏了，或是我有可能就无法好好得到这个快乐。
可是在你就是有这么多快乐的达到快乐 的路径这么多，你还是得选择啊。
对，所以这就是一个这就是一种两种类型嘛。然后再往下追问就会变成是你觉得好，首先我们先确定一下，你觉得及时行乐跟有远见或先苦后乐并没有谁比较高或低？
没有，我觉得没有高没有高低，但是同一个品项中它会有高级跟低级的差别。
OK， 譬如说像什么，
比如你及时行乐它也有很多等级啊，你今天立刻就是喝了一个东西一样是立刻快乐，但你总是有分成比较好喝。
你很委婉哦，你喝了一个东西只嗑药吧？
不是，我现在说饮料，你去买饮料也会分成哦，今天只能买到这种一般的饮料跟你可以买到比较好喝的饮料一样及时行乐，但是还是有分等级的。
就是你那就是你付出的代价不同嘛，比较好喝饮料就比较贵啊。
对啊对啊
对啊，或者是比较好抽的就比较贵啊，
嗯，
这也是有可能的。对啊，所以说我的意思是说那这件事情就是它本身的快乐的等级高低的判断的标准是什么？你觉得它有高低吗？还是
有
那你觉得它怎么判断？
来自你主观对于一件事情的经验，比如说你对一件事情的快乐已经有一个定锚，比方这个快乐是80分，
对，
那你在享受过不同快乐后你知道它有差别，所以你就会开始往更高分的前进。
那通常高分的会是什么？
更好的快乐。
譬如说我讲一个比较直白一点的，就是心灵上的快乐跟肉体上的快乐。你会觉得心灵上的快乐比肉体上的快乐更快乐吗？或是更高级？
会啊，会更高级，因为肉体的快乐蛮短暂的。
嗯，所以你觉得是持续的时间吗？
哦，
你说短暂吗？大家不要乱想啊。
对，我觉得心灵的快乐它会它能够扩及的感官更丰足。比方说你觉得很满足这件事情，它可能会让你整个人很快乐很神清气爽，可是肉体的快乐它是一瞬间的。
嗯，所以你觉得，我想一下，我想一个肉体快乐但比较长久的。
对对对，想一想，就桶中之脑啊，可以让它一直保持在快乐状态。
怎么办？我想到的只有嗑药啊。
一直嗑药，那也要一直嗑药，你不能够一嗑一下结束它还是会回到原状啊。
对
对啊，可是你有成就感，比方说，啊，我今天做一个很棒的事情，我可能这一年我都觉得很满意。
嗯，
它可能不会那么的刺激，可是它可能会很长。
可是我们有要用高级跟低级来做分别吗？你觉得？
哎，那是你刚刚先用，因为高级跟低级它是比较尺。
对，那你觉得有比较高吗？
如果有比较的话，一定会有胜负。
对，
有
更好的，也有可能打平啊。
嗯，那就要变成是你怎么判断一件事情的，你要怎么帮快乐打分数，你会帮快乐评分吗？或是分类？
我觉得我只能分出来我比较想要，现在我比较想要什么。
不过你说到重点，其实很多时候根本比较不出来，比方说我现在吃东西的爽跟我今天很有成就感爽到底谁比较好。
譬如说你吃一个很好吃的东西你会大笑，可能不会，
会被抓去关。
对对对，我的意思是说，可能对你来说兴奋值是很高的，
对。
但是你做一件很有成就的事情，是每天晚上睡前你会
偷笑，
你会偷笑或微笑。
嗯，
那个嘴巴的笑起来那个角度，我们去做一个科学的计算。
哦，
好啦， 很不成立啊。
对啊，不成立，没办法成立这个。你就要说看那个脑内啡分泌了多少。
哦，这个很科学，
去测
对
测测算对不对？
这个可能可以。
嗯，但你为什么要去分这个？
我只是想要讨论，就是说我们到底有没有，我们应不应该意识到快乐有分等级，或是我们认为这件事情根本就没这回事？就是快乐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一
个？可是我觉得我们根本上就会去做
分
等级。
我同意，嗯，就是他很直觉的嘛。我现在吃这一口比吃这口爽，
对啊，
我就觉得这东西比较好吃，嗯，我下次可能就想要重复经验这件事情，
嗯，
那好像还是真的有一些等级的差别吧？
对啊，嗯，
那我觉得在下一个讨论就会变成是说，我们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人生的想要或是我们的欲求会一直往上成长
堆叠，对。
对，我觉得做花有一个，就是做花店有一件事情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譬如说我们曾经看到一朵花打开了，然后可能它是一个很难打开的花，然后它有一天在你的面前绽放，那你的当下其实你觉得蛮开心的，就是它你会被它感染到，可当这件事情无限重复，就是它每一次都一如既往的打开，那你开始对这件事情的所求或是期待其实会递减。
哦，
你会有这种，你懂我意思吗？
就厌倦了一个重复的都，
或是你把它认为一种平
理所当然，
对，
嗯，
然后你就不再有办法经验那种快乐，
嗯，那跟谈恋爱很像，
哎呦，
对，所以保持新鲜感就这个意思啊，
哎，对啊，那你这个花已经打开快十年了，
啊，
你要趁机分享一下诀窍，
就。我觉得它变得会比较是，它一样会打开，但你可以换一个方式看它打开。你今天可以脱光光看它打开，哎，不同的感觉。你可以早上的时候看它打开，晚上的时候看它打开，你可以一直改变那个情境。
脱光光我不太理解，
我只是打个比方，就哎，不同的情境底下，它的快乐的感受好像就会变得比较有层次。
嗯，我想要讨论的事情是这个，就是譬如说我们常常会听到一种论调是说啊，我们就是要珍惜当下，或是我们必须要珍惜生活中美好的小事物。
嗯，
那这种鼓吹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不再珍惜生活中美好的小事物。
嗯，
或是我们觉得它不够像他第一次经验那么快乐，或是那么值得珍惜。
嗯，
那这件事情到底是在说什么？我的意思是说，它好像是在对我们自己产生一种检讨。那检讨来自于就是，我们不应该去追求更快乐，而是我们要珍视我们现在有办法取得的一种快乐。譬如说就拿那个小花打开的例子好了，我每天回家的转角我可以看到一朵花开，
嗯，
但就会有人告诉你说你应该珍惜你每天可以看到一朵花开的快乐。
但我一直都说这很吊诡啊，
但是我们又会不断的去找到更快乐的事情嘛，
对
不对？
对，所以它是不是伪善的说法了？
譬如说我想要接下来我看小花开之后，我想要看孤顶花开，然后接下来我想要看铁树开花，就越来越难开，
越来越难，
对，但是看到那个我就想要
追求更好的，
对，然后可是在追求的过程之中，过去你曾经让你快乐的事情就不再让你快乐，
嗯，
那我们是不是失去了一些什么？
所以这句话的它的本质就是告诉你说，在追求的东西会失去快乐，所以你应该回归来看，你不要轻易的放弃你眼前的快乐，不是这个意思吗？
对，但是我们该放弃追求更快乐的欲望吗？就是追求更快乐的欲望这件事情是不好的吗？
不，你不可能不去追求。
对，
你不追求，你怎么有动力去
创造？所以它也没有那么糟。
嗯，你说接受现在能够有的快乐。
对，我接下来想要看铁树开花，那这件事情好像也不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只是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就失去了看小花开花的快乐。
嗯，
对不对？
你觉得会失去是不是？你觉得追求的过程会失去原本的快乐，还是它应该共存的？
我觉得没办法共存，欸，就是你知道有铁树开花如此难得一见，
你就会觉得一般的开花很无聊。
一般的开花很，对，
所以我们不要知道铁树会开花比较好，因为追求就会知道了，当你知道了你就很难不去等待。
对，然后你又得不到啊，然后你又失去了原本看小花开快花的快乐。
嗯，
我觉得这是一种吊诡吧，就是好像我们没办法说我们没办法说去追求更快乐或更高级的这种欲望是一种错误的事情，
对，
因为好像它还是依旧是一个属于我们人性中需要 追求更好的一种方式。
嗯，
但是同时我们也惋惜失去看到小花开花这么单纯快乐的状自己的状态的自己。
嗯，
对啊，我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是一种，当你在告诉自己说我们要珍惜小花开花的时候，它其实是在对我们自己的欲望的一种检讨，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可能不应该这么快，或是这么要求的这么多。
嗯，而且其实这句话还是很吊诡，因为他在叫你检讨你的欲望要有限度。
对，
可是你怎么知道哪一个限度的欲望是你可以就刚好的？
我觉得这可能就反映到你当下的能力吧，就是你能追求到的等级。譬如说我现在就只能看最厉害，我就看到孤亭花开。
嗯，
那我可能最好的
铁树开花真的很难是不是？
也没有啦，没有很难啦，铁树最难，其他都还好。对，都花市都买得到。对，可我想要讲的事情是，所以那种鼓吹其实来自于一种能力跟你的欲望的一种平衡。譬如说你能做到的事情就是到80分，
嗯，
但你往90分看的时候80分就消失了，就你不会再享受80分的快乐。
嗯，
所以它好像是一种，我觉得它是一种要跟我们本性的协调的过程，就是因为所有的欲求都是一种人的本性，我们想要更好，我觉得这件事情很 OK 也很 fine， 就是它必然是一件人类进步的最大动力嘛。如果我们没有欲望往更好的地方去的话，我们会逐渐的平庸。但是我们在某一刻我们会发现我们没有办法跟得上我们自己的脚步，就是我们的能力增长的速度跟不上我们欲求的脚步的时候，其实会把我们落入一种动辄得咎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应该换句话去思考这一个这一件事，就是你不是不能有欲望，
对，
而是你不应该去看你负担不起的欲望。
哦，
就像信用卡一样，他不就是逼你要去？
是很厉害，你每次我讲一些这种东西，你最后就跳一个，跳一个非常通俗易懂的，
这个大家都懂吧？
对对对，
就拿这张卡，你只要刷下去，你就可以提前兑现你的欲望。
对，但是如果你缴不起卡费的话，
对，
你就死定
了。可是你在后面才会知道，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在诱惑你提前去兑现。那没有办法理解自己的限度到在哪的人，
所以你是教大家不要办信用卡吗？
对，也不是，我在要理智的，就是克制自己的欲望的方法。
嗯，
对，理性看待自己的欲望吧。
嗯，所以也许就是我们第一件事情是要理解快乐跟能力是一种
互为因果
对价关系。
嗯，
你有多少能力你才有机会获得多少快乐，当你要追求在你的 range 之外的快乐的时候，有时候你其实牺牲的是原本现在手上有的快乐。
嗯，可是我们会有高估跟低估的时候啊，它就痛苦的来源不是吗？
对，那你就忍受那个痛苦
吧，自己要承担。
好，这是第一个部分。然后我觉得第二个就是我想要讨论的是欲望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从快乐我们就知道要快乐它就会扣到欲望这件事情。
嗯，对，我觉得欲望这件事，我前几天想通一件事，就是我觉得其实欲望它的分项还有一个很大的部分是我们都通常都会觉得说我们因为有欲望所以我们前进，或是我们去得到更好的东西。可是事实上我发现生活中的欲望有时候大部分其实是在避免痛苦。
怎么说？
譬如说我们通常觉得你有食欲所以你去吃东西，其实不是，是你在避免饿这件事情。饿是痛苦的事，所以你避免饿所以你去吃东西，就算他吃的东西不是你觉得特别好吃，或是你觉得一般而已。所以你那个真正在做的事情并不是去追求。再讲一个例子，譬如说大家有时候会看一些烂剧，就是比如说什么世家或者什么的，
嗯，
大家都知道很烂，
嗯，
但是为什么还是要看？
无聊啊，
因为你怕无聊，对，
嗯，
所以你在避免的是无聊这件事情本身，而不是在说你想要看一个很棒的剧，或是一个很好的剧本结构，或是画面什么的。
所以这是欲望的消极面吧？
我觉得你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它好像是一种，一种状态，它来自于就是说，我们没办法去真正的去追求，而是其实我们大部分的时候在避免。
嗯，
然后这其实才是我们生活中的常态，就是这其实比我们去追求的欲望更常发生。我们通常在避免，
嗯，
譬如说我们要避免，就是我现在想喝水，其实我避免渴给我的那种不舒服的感受，大于我今天想要追求，就不会有人觉得他是在追求喝好水这件事情。 有，但是我觉得少。
嗯，
所以你会发现生活中大部分欲望其实很多时候其实来自于这种感受，避免痛苦本身。对，嗯，
可是我觉得因为我们现在这样两方去比较，会让我觉得好像追求欲望这件事都是代表一种你现在负荷不了的，你承担不了的，所以他会痛苦。然后大部分说其实我们在做就是只是在消极面对欲望，然后我们去解决我们最基本的问题。可是我觉得有一种追求欲望状况，它是在你负荷的了中又是积极的状态的。
嗯，有可能。对
对啊，
我对啊，确实啊，就是应该说不会把它区分成追求得了或追求不了，而是就是追求本身的有一种欲望形态叫做追求。譬如说我想要看一部好的电影，嗯，然后去选片，然后我最后去看这部电影，嗯，那它可能在带有更多追求的意义，跟我想要打发一个晚上，我想要避免我自己是无聊，所以我去选了一部电影来看，这我觉得是完全不同的欲望的呈现的向度。
嗯，
对，所以我觉得真正的状况就是我们好像可以把我们自己的欲望在做一些区分。譬如说今天我们生活里面你会发现有些欲望它是在避免痛苦，那我们是不是，
哦，说这个象限的话，
对对对，
一部分
是它
是
不是可以把它转换成一种追求，一种你觉得更理想的生活的一种导向。譬如说你今天晚上点一个便当，你随便从 Uber E 或 Foodpanda 点了一个便当，这个东西可能对你来说就只是你在避免痛苦。
嗯，
但如果你真正想要把这个吃东西这件事情或是填饱肚子已经转换成一种追求，也许你可以譬如说有些人喜欢下厨，或有些人想要吃一家什么餐厅去定位，我觉得这反而是一种就是同样在满足欲望，可是它事实上有完全两种不同的positive 跟 negative 的属性。
我很喜欢那个日本有一个设计大师叫学野学，他里面有提到他一本书叫品味，来自知识 anyway 就是在名字没忘记
了，讲重话的时候突然要确定一点
对，但重点是他里面在讲到一件事，他在讲品味的生活来自于你比方说你喝一杯水你今天喝一杯水它平淡无奇嘛，但你解渴了。
对， 对，
那当你开始去思考说我在水里面加了一颗冰块喝起来凉凉的，它好像比较好一点或者不一样，然后你再接着去思考说那我搞不好我加一片柠檬或是一个草莓，它又有新的感受了。
对，
那在这种平淡无奇的状况中去追求比较好的状态，它其实是它是有欲求去追求相对好的。然后第二件事情是你要能够追求这件事情，它必须来自于你要有知识，你要理解这件事情怎样会更好。所以在追求这种的过程中，他就达到一种品味的状态。
所以你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有品味的人就是比较有追求的欲望，
一定要以这个为前提。
嗯，
不然你没有办法让事情在同一个限度上更好。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做到一个更理想的生活，也许我们应该要把那些逃避的欲望换成追求的欲望。
你刚刚讲 Uber Eat 就这种概念吗？
对，我们也很欢迎 Uber Eat 的业配所以
你可以选嘛，在那么多选择中选到更好的选择。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把欲望的避免变成避免痛苦换成追求本身。
对，
那我觉得再来可以讨论就是那你会觉得追求欲望的手段有高低分吗？
如果就我刚刚那个
就是追求，
对，就我刚刚的逻辑就它绝对有，因为你要追求到更好欲望你必须要有的武器就会更多，它可能必须要你要更有
知
识，
更有
更有财富，或是更有资源，更有人脉，它相对来说它被换取的条件会越来越多。
嗯，那你觉得他们会有一种错误的手段吗？或者是会有
绝对有，这个社会不就是被这东西所害的吗？充满了比方说战争就是啊，
嗯，
为了得到更多的领土，更好的国族意识，
嗯，
必须要透过去伤害他人的生命去换取。
好像是，对。
嗯，
可是有时候我会觉得说追求欲望的手段这件事情好像是一种我不太能执着的地方，不能执着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办法理解它的状况跟条件。譬如说我们现在可以很轻松的说我们获得更有品味的生活，我们透过看书就可以获得，可能对一些比较贫困的孩子来说这件事情是困难的，他可能获得更有品味的生活的方式就是打赢 他们家巷口的那个恶霸，他就可能必须要透过这种伤害人的方式来得到他想要得到的东西。
所以你觉得追求没有高低，它是一个不管你在哪一个阶层哪一个状态，它就是一个欲望跟动力，它没有高低之分，你是这个意思吗？
我觉得他可能我觉得这边我会比较保守，因为我觉得我很难去说怎样绝对是错的。当你在如此险境的环境里面，你能够选择的手段可能已经很限缩了，那你那个时候只能选择对你来说最容易或最便宜的，你付出的代价最少的手段。譬如说可能对我们来说读一本书是容易的，可能对贫民窟的孩子读一本书是比打赢那个混混更难的事情。
哦，所以对他来讲读完一本书搞不好那个满足的欲望会更强大，因为他难度会比较高啊。
没有，我觉得他付出的代价会更大，可得到的东西是一样的。所以对他来说并不经济的一个选择。那我觉得接下来就是我自己还有在想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生活有一个底线，就是刚才讨论过快乐跟讨论过欲望，那接下来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对我来说也是属于理想生活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尊严这件事。
为什么会是到尊严？
我自己的感觉是我觉得尊严其实是一种人对自身的一种评价，然后那个评价是什么？就是你觉得人最低限度的活着的一个基础状态。举一个例子啊，就是你什么时候说这样很没尊严？譬如说那个韩信胯下之辱，他必须要钻过人家的胯下，这个时候你觉得这样其实韩信是抛弃他的尊严，
你人格被受侮辱了。
那是，所以我们在讲这句话真正想要蕴含的意思是什么？
我的限度就到这。
对，就是你超过这个底线，或是你逾越这条红线之后，你觉得你活得不像人。我觉得讲一个最直白的例子，就是我们可能各种欲望都被满足，但是我们依然不觉得自己有尊严。譬如说如果我们今天的情况像是被圈养，就是我们像牲口一样，对，我就像养鸡场或是养猪场这种地方，它每天都会提供饲料，然后你甚至还有宽阔的草原可以奔跑，然后当然你还会你可以交配、
还有宽阔的草原哦。
我说
有点
好了，有些牛有啊、还听贝多芬的、你有听贝多芬吗？对啊，
对，而且我们只有活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只有二十几平这样。
对，所以很有趣的，你看你活的可能不如一只纽西兰的牛好。
对，所以你举例再举
对对对
举鸡场吧，养鸡场它就一个小空间而已。
对对对，没有没有，我说一样道理，就是如果你今天就像你就算活得像那一只牛一样好，可你是被圈养的，你还是觉得
没有自由，
对，就是你还是不能接受这是一个理想的生活。
对，
就算你各方面的欲望都被满足，各方面的快乐都被 support， 所以生活的底线就是尊严。那你的尊严是什么？
我、就是、
在意的尊严，
我在意就是你刚刚讲那个，我很在意自由啊。我会觉得生而为人，来这个世界上就这么一段时间，那我还必须要被迫着去被圈养的话，那是一个非常的受侮辱的状态。
所以有趣的点就发生，你可以因为你的尊严，所以你放弃一些快乐或是欲望满足。比如说如果你被圈养起来，你可以像那个澳洲的牛一样对，但是你不要，因为你真的不屑这些可能每天来的饲料，你可以吃到饱你也不屑，你不需要工作，你就可以得到很 安逸的舒适的生活。但是只要那个东西一不成立，其实你根本压根不会觉得这是一个理想的生活，
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会不晓得自己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当你一切都被配置好了，然后即便你有的选择，
对，
但当它都不是你就是探索这个世界的原因的话，那你就会觉得自己好像生的跟死都一样。
对，所以还是有一些绝妙的点来自于人类对自己认知的一种底线。譬如说从过去，譬如说假设你生在13世纪黑暗时代，你就是一个农奴，你可能觉得你完全愿意跟牛交换生活，因为牛过得可能比你好，而且你也被圈养，因为你是庄园的那个，你的状况就是这样，对吧？就在旧时代的时候，我们认知
相对来说那时候自由跟现在自由概念也不一样了，
或者是我们根本那个时候不知道要追求自由，或者是我们根本就不把
对
我们根本就不把追求自由列在一个属于人的基础。所以这就是每个时代递进之后我们长出来更文明或是更进步的一个长相。
所以尊严的那条线其实也会变啊，它也不是稳固不在那边的，
水涨船高嘛，就越来
越、
越
压越高。
对，说不定以后的人会觉得我们现在的生活很没尊严就是你们居然没有 WiFi 要自己买，对不对？太没尊严了吧，对吧、居然不能连上世界，对之类的，我觉得可能会有这种状况。
有可能。
对， 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我蛮在意的那个尊严的东西，就是公平吧。对，
可是公平也是一个想象的状态啊。
对，但是我会希望这个东西尽量符合我的想象，如果非常偏离的话，我会觉得这个社会没有提供我一个最基础的条件。
嗯，
对。
可是那怎么办，如果大家想象的尊严的线都不一样？
对啊，譬如说像你可能在意自由多一点嘛。
嗯
嗯，那可能别人在意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东西。对，但是我觉得这就有点像是一个大家能够接受的一个折中方案到哪里。嗯，可是你在意的，你要得到80分的自由，你觉得才叫自由。
对，有些人只要有自由
60分就好，觉得及格就够了。嗯，然后这个社会可能提供你70分的自由。
嗯，
所以你会有点痛苦，然后会觉得有点轻松。但是你不至于想要逃离这个社会。
嗯，
对。好，所以我觉得尊严这东西就是所有生活的底线，就它是一个下限，它就像地板，只要任何东西逾越这条线之后，上面再怎么美好，我们都不觉得这件事情是足够美好的。
嗯，
对。
嗯，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讨论什么是天花板。
你问我是不是？
好，我就直接讲。我觉得希望是天花板。
嗯，
我觉得生活里面需要希望，就像郑丽君讲过，就是他也不是郑丽君讲过，是那个
沙特
讲的，对，所有的行动的根本就是希望本身。嗯，对，我觉得所有事情都是这样，就是我们人类就是可以接受很艰难的情况，只要他有希望，就只要他不绝望，我们都可以有办法苟活着。
嗯，
就甚至我们可以拿很多东西去
换这个希望的存在。
对。然后这件事情对你来说越有希望，或是他给你的感受越强，你觉得越有可能成功。所以希望到底什么，就是它其实是一个 possibility， 它就是一个可能性。
嗯，
你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更好的几率越高，你对这件事情越有希望。比如说我相信我明天过得比今天会更好。
嗯，
所以我相信这件事情有可能发生的几率是高的，至少它不是零，零就是它不可能过得更好。
嗯，
所以你才会有原因去到明天呢。啊，
所以你看，有希望跟尊严在上下限之中。
对，
我们中间就是会得有追求啊。
对，
不然你不会有往希望的路前进的可能。
对，没错。所以它就有点像是中间就是快乐，就是欲望，就是这些东西，我们在避免痛苦，或是我们在追求一种欲望的满足。
嗯，
然后我们去交换快乐，或者是我们在避免难过。
嗯，
然后最让我们过得更好的一方，就好像是为什么希望是上限，就是因为如果我们对这件事情有更多的盼望的时候，你在做任何事情都是更开心的。我觉得它有一个 extra 的能量。
所以当我们回到前面说，就是你看一朵小花，你去忽略它的美好这件事情。
嗯，
这个观点对我来说，它还是就它只是某一个它不完整，因为真正完整的状况是在你的上下限之中。
嗯，
你去追求，有能力的追求，其实你永远不可能达到上限天花板的，希望无穷，但你不可能真的达到。可是这过程中，你就会去追求你想要的事情。
对，我觉得希望的样子并不像是一个可以得到的东西，它有点像是一个燃油，它有点像是一个油。
啊，
油槽，就是 gas。然后你今天要去任何地方，你都需要觉得这件事情是有救的，或是有希望的。然后你把这个燃油放进你的引擎里面，然后你冲，你才愿意走。但如果你觉得这个地方完全没有希望，换句话说，你引擎里面根本就没有油。
嗯，
所以你根本就不会发动，
就不会想走了。
对，你就不会想要走。
嗯，
那走的方向可能是欲望决定的，可能是快乐的追求决定的。嗯，可能是任何东西决定的。但是我觉得希望作为一个催化剂，它好像变成是一个非常根本需要存在的东西。
而且希望这个东西很可怕，你看它每一个人的希望都不一样。
嗯，对。
然后那个希望所产生的行为就会各有。
嗯，
所以刚刚提到说那个造成可怕的欲望，它的前提其实是因为它的希望可能很单纯。比方我希望我可以永远都饱食一餐，所以我可能有些人选择我打人。
对，
有些人选择我努力赚钱。
对，
他每一个东西他扣到其实是同一个最 pure 的动能。
我们再拆开一点点，就是我觉得这边希望跟憧憬再拆开。
嗯，
就是我们对这件事情有希望，我们就把它纯粹在我们今天的使用上面把它纯粹变成一个可能性的讨论。
嗯，
但是我们憧憬的事物会不一样。比如说我憧憬的事情是离开贫民窟，跟我憧憬的事情是我希望在我生活里面拥有一种很简单的品味的生活，是我喜欢的。
嗯，
我觉得那是完全不同的样貌，而且每一个人憧憬的状态会不一样。 对，
所以根本上来说，我们不应该放弃对欲望的追求啊。
我觉得不应该，因为我觉得欲望还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在满足欲望的同时，我们才有机会得到快乐，然后也有同时，我们才有办法避免死亡。
嗯，
对。所以整的来说的话，我自己的感想是，如果我们真的要讨论所谓何谓理想生活，那我们的底线就是我们要明白什么东西对我们来说是尊严的部分。然后什么样子的快乐是我们要的快乐？它可能是远见的，它可能是肉体的，它可能是心灵的。然后以及我们尽量把那些避免痛苦的欲望转换成一种追求的欲望。
嗯，
然后最后就是我们如果有办法让整个生活里面的希望的程度越高，我们觉得这件事情越可行，其实我们就有机会就过得越快乐。它有点像是一个，我觉得它就是最后再画上它顶峰的一条线，就天花板。
嗯，
对啊。好了，那我们第二段就到这边了。
好，跟自己在录的时候还是有点感觉不太一样。好，我们今天听我们第二首歌是 Anthony Lazzara 的 A Thousand Little Fires。
Creepers left to rise, buzz like crazy, everybody's trying to steal my lady. Sputters in the mirror and things can't be right.Back to the scene of a Friday night, to a blessed collision, still frozen tight. Spill, drink as Cupid and the sound of her first chime. And why did you argue? We're dreaming of those eyes, the best part of my life. And when we make love, babeDon't make a sound, the clock won't turn around. Ooh, you turn around a thousand little fires. And ooh, your circle is spreadingSlowing things down when I wanted to race, catching up again when you tell me to chase. Feels like we're playing space. You always find a way to make up, right? Even when we're set to fly, even when things just run high, you're gonna soften up your sleeves, girl. I'll never not, babeDreaming of those eyes, best part of my life. Cause when we make love, babe, the world don't make a sound, the clock won't turn around
我们刚刚收听的是 Anthony Lazzara 的 A Thousand Little Fires。
这首歌我有印象，
有就是很有感觉，
我蛮喜欢这首歌的。 对，好， 那我觉得今天我们想要讨论这件事情，其实跟我们第二季的主题是有关系的。
嗯，
就是我们一直相信人们想要追求自己的理想生活，然后才导致这个世界之所以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第二季的过程之中，其实我们找了很多人，很多不同的人来访问，然后某定程度上来说，就是我希望透过他们的价值观体系去理解他们的理想生活或他们想要谈的事情是什么。
嗯，
比如说我们第一二季的第一集找那个法律白话文，
对，
那其实他在讨论的事情，我觉得他是尊严这一块，就是属于我们生活中的底线。
嗯，
关于我们对公平或关于我们对正义的想象，然后我觉得其实大家的还是很模糊，就是我觉得那一集给我感觉其实是模糊的，就是他并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好好的讲述所谓绝对的公平长什么样子，他甚至带了一点那种功利主义的结果，
他就觉得最大的共识就是他们所追求的。
对，然后这种功利主义好像是蔓延在人类社会中一个必然的存在，我们去交换一些东西，譬如说为了社会更安全，
嗯，
所以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放弃一些我们觉得很重要的价值。所以其实对我来说那集稍微有点难过，就是我会期待更高一点，但是我好像也能够接受这个结果。
嗯，
对。那接下来后来我们就请到小齐，其实小齐也是这个空间的老板之一。
对，
对，
就是老板。
对，那我觉得他在讲的其实是关于从众跟自我，所有追求潮流的人或是追求时尚的人，某定程度上你也会理解中间的价值，就是你在追求一种标签，一种大众怎么认可你的，它其实是一种追求快乐或者是一种
找到自己的方法。
对，它其实也是一种欲望或快乐的满足。
嗯，
然后接下来是环保，我觉得环保那集我其实特别喜欢，就是它是唯一一个跟我们说世界不会变得更好的。
对啊，其实蛮震撼的，很真实的一句话，
可是我觉得它确实好像不能提供更别的答案，就是如果它要归于本心的话，人类的存在其实有时候就是对地球的伤害，这件事情好像蛮坐实
的。而且这件事很吊诡，因为他的希望就是来自于他希望地球更好，希望人类社会更好。
对，
但他最终发现人类就是问题的来源。
对，所以我觉得这一集在讨论的是希望，就是对他们来说什么是有希望的。嗯，然后接下来我们有请到阿布吗？
李坤颖。对
对，
讲到了就是艺术，
艺术我觉得它也是一种快乐跟欲望的状态，
那追求，
对，追求表达自己，追求对这些事情的
极致的欲望。
对，然后再来就讲到郑丽君。
嗯，
对，郑丽君那一集我相信是很多人最喜欢的一集了。
嗯，
那我觉得本质上他其实也在讨论人类社会的希望长什么样子。
嗯，
我们要怎么样可以在政治活动中看到一种希望的分配的结果。
嗯，
然后这个结果是大家能够接受的。
你也提到希望跟实践之间的关系。
对，然后再来是张铁志，铁哥。
嗯，
对，然后我觉得他也是一种欲望跟
表达欲，
快乐的满足，就是我觉得事实上所有人都有一定程度的表达欲，我们希望我们被听到，他某定程度上可以证明我们曾经存在，那我相信这件事情在很多人生活中里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他不一定是要对公众讲话，他不一定要像我们这样开一个 podcast， 可他需要被表达，然后他也需要被聆听。
嗯，
然后葛大跟陈建奇老师，我觉得刚好是一个词人跟一个曲，然后我觉得他也是极致的快乐跟欲望的选择。
嗯，
对。然后最后一集是炎亚纶。
对，
是炎亚纶，我们原本
没有预期会讲到这么多。
嗯，
对，
但是
滔滔不绝了起来。
嗯，
对
对，但本质上来说他也是一个快乐跟欲望的追求。
嗯，
所以今天这个题目除了是在岁末年中我们觉得是一个很适合来讨论的事情之外，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是它回到我们第二季本身，就是我们发现所有人都努力的建构自己所想要的理想生活的样子，它有点像是我们在完成每一种不同的憧憬，那完成这个每一种不同憧憬的过程之中，所有人的各自努力它又可能是互相打架的，
相斥相合的，
对，它可能在某些手段上面是有冲突的。
嗯，
甚至是冰火不容的。嗯，但是它会一定程度的形塑我们现在认知的世界的状态。
嗯，所以世界会纷纷扰扰就是来自于我们在追求自己理想生活。
对，我自己有一个很有趣的观点，就是我一直都觉得想要改变世界的人是反派，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去看电影，譬如说像《金牌特务》里面那个、 那个一直骂 motherfucker 的那个是谁？那个三秒杰克逊啊。对对对，他是里面的反派嘛，然后他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人类炸掉。
对
对，虽然他最后被主角群们阻止了，失败了，但事实上他想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人口过多的问题。那其实就跟那个复联一样，那个萨诺斯那个弹那个响指，所以他其实某定程度上他也是想要去解决一个问题。
对，
嗯，那通常你会发现反派才是真正在做计划改变世界的，
嗯，
很努力。
那英雄是什么？
英雄就是最没救的，就是阻止大家改变世界的，就是他维持现况。
所以英雄阻止进步的角色，
或是阻止解决问题。我们不能论证这些反派使用的手段是绝对是最好的手段，但他确实如果达成的话，好像真的可以解决到他们口中的问题。就这件事情成立了，今天一半的人因为祥子离开的话，我相信黄之阳会蛮开心的，就是那个环保的那
终于解决他的那个问题。
对
对。
但是本质上我们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改变世界的时候，我们牺牲的其实是另外一大部分人的权益。
嗯，
那这件事情其实是蛮无能为力的，我自己的感受。就是，
所以如果你很精英的心态去想这件事情的话，所有的做法可能都相对非常极端。
对，可是这也跟你的憧憬跟你希望的大小或是你想要追求的东西欲望也很有关系。
嗯，
当你的欲望是你真想要创造一个你心目中的生活，然后这个生活的范围扩及到一整个社会乃至于全世界的话，你必然的你所影响的范畴就会
更大，更
会超乎你所有可能预期到的状况。我小时候看过一个很有趣的动画，它叫做反逆的鲁鲁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对，但这部动画片我觉得它有一个很精妙的地方，就是这个男主角就叫鲁鲁修，真不敢相信我就要在这边解释这件事。他叫鲁鲁修，然后他在做一件事情，就是他知道最糟糕的状况就是这个世界有太多人或者是太多纷扰的人，那他必然必须要透过大规模的战争或者什么的把这样的人口变少。
嗯，
对。但是他同时有一个觉悟，他这觉悟很有趣，就是他知道他最后要当那个坏人。所以他会有一个，他整个漫画里面他有一个有一个另外一个主角，但是本质上就是另外一个主角跟他是就是联系的，就是他的二把手那种感觉，就是他们是一伙的。然后当鲁鲁修在当坏人消灭这个世界的问题的时候，最后再由那个第二主角来把鲁鲁修杀
掉。
对，就是终止他。所以这个世界变成一个很有趣的状况，就是鲁鲁修透过最糟糕的方式解决问题了，同时他也成为问题本身，然后他就也被那个主角解决，所以一切皆大欢喜。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在鲁鲁修的选择之下得到解决。
是周楚除三害的故事。
哇，你真的哪里来的？
最后发现自己是问题本身啊。
对，可是他有那个觉悟，知道自己是问题本身。嗯，然后他也安排了人把他解决掉。
嗯，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对我来说小时候是很震撼的事情，就是我发现好像做你心目中觉得对的事情，甚至你自己跟自己辩证很久觉得对的事情的时候，你还是依旧有可能会伤害到别人，或是他就是那么无可奈何的得发生。
嗯，
然后最后你好像还需要有一个勇气是成为最糟糕的人。我觉得那个糟糕的程度有点像是有一天你要告诉大家说其实希特勒是好人。
哦，这话很危险哦。
对。可本质上我想要讲的事情是就是这么糟。
嗯，
而且事实上我觉得这个跟历史有关系。从人类社会来说，譬如说大唐时代的纷乱也导致人口数的下降，然后才导致盛唐时代。
嗯，
然后再讲一个比较有趣的例子，是13世纪14世纪的黑死病。
嗯，
让欧洲人口锐减1/3到2/3，那也造就之后的
盛世。
对，就是文艺复兴。
嗯，
因为人变少了嘛，粮食变多了，那开始有余裕，
竞争度比较低。
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我很难真正下判断的一件事。就是虽然我好像可以从很多证明上面取得，要很多事件上面取得证明，知道这件事情真的有可能是如此，但是它有时候就是会伴随着你无法承担的牺牲跟选择。
而这样就变成是你对现实，你真的看透现实之后，你还要去追求你现实中的理想，还是你要回归到你自己人性的部分？
对，我觉得这真的很难 很难回答。对，我之前有一个，我们之前有聊过一个题目嘛，然后他好像是某一集的那个有一个综艺节目叫奇葩说，然后他们里面有一题题目叫做救猫还是救画。
嗯，
对，他的
形容一下，
他的剧情很简单，就是发生一个美术馆发生火警，那你有一个能力是把画一个譬如说蒙娜丽莎好了，就把蒙娜丽莎救出去，或是你看到旁边有一只小猫，然后你可以把那只小猫抱出去。我们先不管那个执行的难度或者什么，
嗯，
那这个时候你会选择想要救那只猫，还是你想要救那一幅画？
嗯，
我觉得大家都有自己答案，就是，可是这件事情本质上困难的原因在于是你怎么想象那一幅画，或者你怎么想象那只猫的。画只是一个概念，它在比喻的事情可能是人类一个非常壮阔的精神的载体，它可能记录过去所有时代最优美、最值得赞叹的一种精神瞬间。
嗯。
它被表达在画里面，那猫它就是一个纯然的生命。那我们今天在做选择的时候，到底哪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比较重要？
因为这个观点它就变成是，你觉得个体是重要的，还是群体是重要的？
或者是因为一个象征性的群体牺牲一个个体的生命，
假想的群体是不是？
对，
嗯，
也许它是你想象中的结果。
嗯，
那这件事情难的点就在这边，就是我们很难去判断做哪一件事情是绝对正确的。因为你说牺牲一幅画你得到一只猫真的有这么好吗？或是反过来，你因为救了一幅画而让一个生命逝去，你真的会觉得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吗？它有时候会变得更庞大，譬如说它有时候不是猫，它有时候是你的至亲，有时候它可能是一个人，或者是它，或是那幅画已经变成是一个另外一件事情，它可能是一个更重要的人类的一个存在的象征，或是你精神上的象征。
但你看看这个社会它要运作，它就势必是要有救化人跟救猫人都存在。
对，
因为如果大家都救化的话，其实这个群体应该也就是会牺牲掉大部分的人。
对，
但是如果我们要让群体维持，我们就必须要拥有救生命的欲望。
对，
那但是都救生命的欲望就会造成群体可能无法前进。
对，所以这就是，
所以它是无解题吧，就是
这就是我觉得最困难的事情。
嗯，
就是 even 我们每一个人都就像你想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过我们自己理想的生活。
对，
但它才还是会产生彼此之间
抵触、
冲突跟抵触。
所以才产生法律、产生道德、产生那么多的规则啊。
对，
而且它还必须一直下修、一直上修、下修。
嗯，所以它很糟糕的点就在于，就是我们其实做不到全部得到。
嗯，
然后这也是我们这一季最想要给大家的感受，就是我们其实很多事情我们没办法兼得，然后有些东西都很重要，但是事实上在某一刻
也都不重要，
不重要也需要分出谁重要一点点。
嗯，
那么一点点而已。那对我来说，这就其实是这种自我辩证的过程其实是了解自己最重要的一种管道。
嗯，
因为你可能会意外的发现，可能对你来说正义比生命重要，那你可能在这个光谱里面你就是比较倾向于执行死刑的人。
嗯，
或者是你会认为说自由比公平重要。
嗯，
那你可能会更相信自由市场，或者是更相信资本主义。
嗯，
对，所以我觉得本质上讨论这件事情，或是所谓的理想生活，他都会需要大家做到一件事情，就是把你所有心目中可以想得到的价值观做一种思考后的排序，然后那个排序它会很残忍，或是你要对自己残忍你才有可能排出来，然后你才有办法真正的去发现说哪件事情在你生命中相对的不可或缺。对，
其实我一直很喜欢我们这一整季中一直不是这两季中一直强调一个观念，是灰色地带这个观念。因为理想生活你不可能不去追，你必须得追求理想生活，你才有办法往下行动。
对，
但是你有可能你永远就不会追到，
或是有可能在追求理想生活中被所有人挞伐，或是你牺牲
了别人，或是牺牲了别人的理想生活。
对，牺牲了别人的理想生活。对，这很重要。
所以
那他还理想吗？这是最大的问题。
忽略别人的时候他就会变理想。
对，但是你不能忽略别人，你知道你牺牲了别人。
嗯，
那这还有可能理想吗？
你上次提到一个我觉得很好玩，讲民主制度，它就会是一个60分的选择。
对，
因为它就是一个相对来说大家共同决议的理想。
对，
它不会是最好也不会是最坏，它就是60分
可以接受的选择。
嗯，
所以这就回到我们今天这个题目，何谓理想生活，也许就是60分
哦。
如果你没办法狠下心来牺牲周围的所有人的话也许你不可能得到99，或者甚至你不可能追寻得到100，但是那又何妨呢？
我觉得这感觉更是这样，就是在所有人当中有些人就是会追到100分，并且把大部分人就是灭杀掉，
他就被讨厌了。
有些人选择放弃一切然后过着摆烂的生活，那60分是相对最好的平衡点，但它是一个可以变动的平衡点，然后在这个平衡点中不断的变动，我觉得就是最好的状态。
对，所以我觉得理想生活里面包含妥协，包含把别人的理想生活纳入你的理想生活考量。
嗯，
对，然后我们刚才讲的这些东西别人有别的论断，譬如说你可能你的家人有别的排序方式，或是你家人在意的尊严跟你在意的尊严不一样，或是你家人欲求的快乐或是追求的欲望跟你想要追求的不一样。
嗯，
所以这个时候你又必须把这些更复杂的因素纳入你的所谓理想生活进入考量。
嗯，
所以这才成就这个复杂的世界与复杂的生活的最主要的原因。因为有时候我们必须牺牲，我们必须成为那个最得不到的人。
嗯，那这样录完这样两季啊，你会想跟大家分享你的理想生活什么样子吗？
我觉得一开始我是跟大家讲说我觉得一个可以接受的状态，那我到现在我还是比较接近于这个答案，就是我觉得我没办法接受我的理想生活里面没有别人的理想生活，就周围的人对我来说还是很重要的。我觉得人 我很常讲我觉得人是社会性动物，就是因为我觉得人终究不能离群所居，我们独活就像萨诺斯弹一个响指之后隐居田园，我不想成为萨诺斯，因为我希望旁边有别人。对，但是
我刚好跟你是反过来的另一个状态，就是我觉得我在做这个 podcast 之前，我觉得我的生活在看很多事情相对是比较现实的，也就是我已经知道我达不到的东西有多少，我也知道我达到是有多少，我觉得很多东西都在一个合理的计算范围内去前进。
嗯，
所以在为什么那时候郑部长的那一集对我来讲印象很深，是因为我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没有需要放弃希望，即便我觉得希望是一种人类欺骗自己行动的一种原始的欲望，
嗯，
我都不应该去忽略它，需要它的这个可能性。
对，我完全同意，我觉得自欺欺人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类生存条件。欸，对，
就 why not，
不要害怕自欺欺人，你不会自欺欺人，你可能就撑不到明天。
对啊，
对啊，所以我觉得今天就是这样，就是我觉得所有的理想生活我们都有自己的论调，但是有时候我们会达不到，但是你要明白你达不到的原因，如果是为了别人或者更别人的理想生活，别人的需求，
嗯，
那你知道你自己牺牲什么放弃什么，然后你换到的东西是你要的话，我觉得这就是足够的结果。
嗯，
对。好，那最后我想要问你一个我们第二季最常问来宾的问题。对，你觉得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吗？
已经听了那么多来宾之后，就是
终于轮到你要自己回答。
我就是问题真的超级难回答。好，我先说就是我的那个脉络，是因为你问这个问题世界会更好吗，它就有好坏的比较。
对，
好坏它就有相对来说要是那世界会更坏吗更好吗。那如果要用我的观点来看的话，世界它有很多东西不会再更好了，可是比方环保，像环保它就是不会在，它就是地球它如子阳说的正以无可救药的方法毁灭的状态去前进，但它还是会有很多状况是越来越好的，每一天它都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因为我们的努力有一些改变。所以我后来的结论事情是，只要我想看到的世界，就我投射出去我想看到的世界，它开始往我想要好的方向前进的时候，我其实就会觉得它是更好的。
可是你也知道这是你想看到的世界，
对，
它只是你看认知世界中的一角。
没错，而且我也认知到我也只能看到这个地方。
嗯，好。嗯，那我觉得其实我的答案比较接近炎亚纶的答案。其实我蛮意外炎亚纶给我那个答案是跟我想的那么像，我觉得这世界不会变得更好也不会变得更糟，
它是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不会变得更糟，是因为 我觉得还是有很多未知的事情我无法理解，还有可能突然出生出现拯救这个世界，
比方外星人可能会出现
啊，对，这个是
期待
这件
事，对，
或者是譬如说人类科技的发展，它可能会产生某一个节点把一些事情解决，未取这件事情也很常发生嘛，就是可能突然拥有了电力，那瞬间把整个时代的黑夜都解救，就是有些东西是我无法预料的，但它所以它不会变得更糟，但我觉得同样它不会变得更好，就好像这个概念有点像神职，就是我们在观测什么古代的信仰，你会发现譬如说有雷神是因为我们对闪电有害怕，
对，
然后我们有各式各样的神仙或是各式各样的超自然的力量，它同样的也会在新的时代用新的方式孕育，譬如说它可能会有一些譬如说来自网络的发达，它可能过去不会有的这种舆论的力量就会产生，那我们会觉得这时代变得更糟了。
嗯，
那就算我们翻身新的科技，也许某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舆论的力量，但是我觉得新的科技也会带来新的恐惧，那我们依然还会找到我们害怕的东西，然后我们就把它当成神一样膜拜。
所以你的感觉很像是我们有什么资格评论它好坏呢？我们其实应该去期待它带来更多我们无法理解的状态。
应该说我觉得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我还是依旧未知，然后依旧未知的结果我就还是相信有更多超越我现在能够理解的事情即将发生或是可能发生，那这些东西一定会带来更好或者更坏，那在综合考量之下我觉得它就是再次上演我们对闪电的害怕，
嗯，
然后我们会在新的科技新的事情上面得到新的恐惧，
嗯，
那一样我们会在新的科技新的事情上面得到新的救赎。对，其实我心里很喜欢克苏鲁文化，你知道克苏鲁神话、
啊、怎么说，
克苏鲁神话一直在讲的就是一个巨大的未知的世界，然后有一个远古的神明，当然他放了很多小说或奇幻的元素在里面，可其实这就是本质上他在对未知的一种敬畏，
嗯，
对生命的一种敬畏，我觉得这才是我目前比较能够理解跟相信的世界。
嗯，
对，好，那我们最后一集就到这边咯，
跟第二季说拜拜。
对，那我们来听最后一首歌吗？
好，在听最后一首歌的同时我们一起跟2020说 goodbye。
对，欸，不对啊，大家听到的时候已经2021了。
对，希望大家那时候都活得好好的。我们来听就一个期许活得好好的。对，好，我们最后一首歌是 Sarah Kuan 的 Typical。
对，became true is the same way 开始。
我们现在回应就是现场观众的发问，就是有人提到说刚刚举的例子提到看书和打架，所以人的起跑点都不一样，那这样和尊严提到的公平不是反方向而为吗？
对，我觉得是啊，就是应该说我们期待一个公平，但是事实上我们的出身并不公平，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思考这件事情的话，我的本能就是我其实很难苛责残忍，就是我觉得残忍有时候它是建立在一种不公平的结果 的前提之下，譬如说今天我们的家境环境就不同，所以我很难真正去苛责它用更糟糕的方式去生存，或是我很难觉得说这件事情一定得怎么做才是比较高尚的，因为高尚这件事情是很奢侈的，就它并不是一个每个人都有办法负担的一种条件。那我们期待公平，所以我们也知道有时候会不公平，只是我们要怎么样面对这个不公平，比如今天有一些事情发生了，那我们有法律或是我们有社会福利制度，我们去 support 让这个公平更米平一点点，但本质上这个社会其实还是不公平的，那我们到底要怎么自处，我觉得这是后面真的必须要被回答的问题。
我自己录完就是这一整季的访问之后，我有意识到一件事，就是你看自由、正义、公平还有尊严，这每一个字它代表的意义其实都是浮动的，甚至是待被讨论的。那个就像郑部长提到，他说希望要有更好的希望，公平要有更好的公平，也就是这个社会本身就是在一个一直变动的状况中去取得更好的定义。那他没有反方向而为，他只是还在往下一个定义公平的方法前进而已。
那其实人也是贪心的嘛，就是我们必须
想要
更好，但这也是一种好事啦。对，好，下一个，喜欢和爱的差别，如何自己知道自己真的爱一个人呢？
我们昨天有聊这个，我就说对我来讲爱其实是我比较没有办法明确的去说明爱，我不觉得爱是一个很独立的事，它跟所有欲望一样，你饿了想吃，你孤单了你需要有人陪伴，那爱的层次很复杂，所以如何区分爱跟喜欢的差别，前提是爱跟喜欢都只是一个文字的状态说明，那我觉得差别只在于你怎么样用你的就是逻辑理解去我要怎么说明，就是喜欢跟爱，喜欢的程度好像还没有到想占有，它是一个欣赏的状态，
我觉得是一种，
但爱是一种想占有的状态，
对，我觉得是一种觉悟本身吧，就是你可以瞬间把你的喜欢升华成爱
，随时可以这样子。
只要你有那个觉悟，我觉得甚至它有时候是用一些代价来标示的。对，就是比如说你愿意牺牲到一定的程度，已经超过你过去可能对任何一个人的选择，或者任何一个人愿意妥协的程度，这个时候你可能感觉到你对他的状态是更特殊的，他可能超越你过去说你喜欢过的人，这个时候你可能开始会觉得这好像接近爱。那我觉得硬去区分这件事情其实是
被自己
没有那么有必要的，因为其实喜欢跟爱它就是对一种人的向往，那它关乎到你对这你的喜爱对它的包容到底到什么程度，譬如说我今天喜欢你到我愿意包容你任何事情，其实它好像就变成是一种爱的状态。那我觉得你刚才可能想要讲的比较像它其实是一种在我们的语言里面它好像是一种用词的分界，但事实上它是一种递进的结果，那这个递进的结果是在某一刻你会觉得你的sacrifice 或是你的这种东西已经超过你对所有其他事物的就是你愿意牺牲更多，你愿意保护他更多，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也许你就可以宣称这就是爱。
因为如你刚刚说，其实对白达是一个象限，你他不只有喜欢跟爱，他还有渴望，还有就是欲求，
对，
他还有就是欣赏，他有好多好多层级，他只是在不同的需求光谱上而已。
对，好
好，当你自己的想法或价值观和身边的朋友或社会主流不同时，如何自处呢？会选择沉默还是去找同类？常会有自己很怪和他人不在同一个频道的人呢？
我觉得这样长大的，可是其实也没什么，就你需不需要找到别人，这完全来自于你的欲望，你需不需要 company， 你需不需要陪伴，如果你需要陪伴的话你就去做类似的事情，譬如说我就是爱听 譬如说什么西洋古典乐，或者是我就爱听什么，那你就可以去找到类似爱听的人，就是你是有机会找到类似的人。可是需不需要做这件事情，原来自于你需不需要有 company 来得到平衡。有时候我们对自己所坚持的事情是不够有自信的，或是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是可以有自信的，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透过同伴或是陪伴来让我们知道我们所相信或是我们喜欢的价值是值得喜欢的。所以这时候同伴是有价是很好的，因为他帮助你相信你是一个正常的人。但是事实上每一个人都不正常，对，那其实你只是要找到更多跟你一起不正常的人来相信其实你这种不正常也很正常。绕口令啊
上次有一集录到这个内容，我觉得很相似，就是提到我觉得到后来我发现就是孤单，学会享受孤单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我们在从众到独立的过程之中，其实会发现就是你为了有些人会选择符合这个社群而放弃一部分事，
对，
有些人选择我不要放弃任何事，所以我可以独立。所以前提还是你要先知道自己要放弃的事情有哪一些。
应该说我觉得从众没有那么糟糕，就是我们很容易把从众变成是一个负面词汇，好像你就盲从
孤单也
是,、
啊、
就
是
一个糟糕的人。但事实上追求不孤单这件事情并没有那么糟，就是这其实是人类的很基本的欲望，我们就是希望有一群人呢、啊、来肯定你存在的价值。你一个人如果没办法确定你自己存在是有价值的时候，你就需要找很多人来肯定你是有价值，这件事情优于任何事。因为如果你没有办法相信你自己是有价值的话，这就触及到生死了。对，
因为同时 也是一样，就是你享受孤单也没这么糟，所以当一个怪人当一个什么，他就是在享受自己是一个孤单的过程。
所以真正的问题可能是来自于你要什么样的平衡。如果你觉得你快 hold 不住了，那你从众一点也无所谓、啊、我觉得这也完全不是一个很糟糕的选择。对，好，我这边一提啊，出社会之后生活被各种现实问题充满，身边的朋友里很难找到愿意花时间认真聊这些抽象意义的问题。听 Before Midnight 让我记起这样的交流是多么有帮助以及疗愈。请问两位平常和朋友聊天时也会像这样聊 这样的深度吗？
不会到每一个朋友啦
对
我们之前有这个故事，就是我们算是一拍即合。然后其实我之前有刚刚提到，我平常在跟其他朋友聊天的时候我会克制，因为我只要一开始讲这种内容大家就会觉得你很无聊，
对，
很杀风景
啊。可我觉得这是一件事嘛，就是讲也有可能你可以把它讲得很让大家觉得很有趣，或透过一个电影来讲。可是我觉得最主要你不想聊的原因是你怕开那个潘多拉盒子吧。
对，我其实蛮怕的。
要解释一下潘多拉盒子是什么，它的小名词你让他解释。
哦，就是你刚开始去开启了别人这个话匣子之后呢，他可能有不是每个人状态不一样，有些人可能相对比较成熟完整的状态的话，他可以 hold 住自己讲出来的东西。那有些人是比方说生存危机好，有些人不小心在那个时候开宽打开了，那他可能后面有一连串的事情你得要相对应的去解决。
对，而且你可能有
要负责任啦，
对，
要负责任，不能乱开那个话匣子。
对，他不能当渣男啊。
对
嗯，那我觉得其实生活中这种讨论跟这种意义的深度，其实大家都应该多多少少都会划过脑海，就是你会想到，只是有些人可能选择不现在去想，或对他来说想这件事情太疲劳了，就是很累。但我觉得这件事情终究有一天会回到每一个人身上。就是我之前有讲过嘛，我觉得中年危机其实就是跟你年轻的时候比较不想这件事情，到时候中年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人生已经过了大半，那你就哇，
所以晚想不如早想好。
对，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去讨论这件事情，只是他愿不愿意讨论而已。那其实就是大家多一点试探，对，也我觉得会有的。 对
这个问题很微妙，怎么带人啊？开公司什么感觉？Why? 今天主题是营运管理课吗？不是吧？好了，我
开公司，开一间就知道了，对吧、啊？其实现在开公司很简单啊，一块钱就可以开了。重点就是，我觉得开公司最大的差别来自于就是，它没有规则，对。就是他没有一个很明确的遵循方向，然后我们也不是什么开公司达人，那、啊、这个题目应该去问什么郭台铭啊或什么的，就商业周刊才会出现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本质上其实开公司好像大家会觉得可能当老板好像比较自由，事实上更多时候其实你是要更帮别人考虑，然后你要考虑完所有人之后你再考虑自己，这可能才是可能才是开公司的本质吧。
开公司本质就是社会责任的开始了，所以它其实不是
哦，好帅啊，讲的比我还帅，讲的很好，讲的很好。
但我没办法回答怎么带人这题，是因为我也还在学习，然后我看了参考了非常非常多公司，然后我自己不断的碰到各种难题，然后我发现后来发现一件事，就是根本没有最好的带人方法，即便坊间告诉你一大堆方式，但
看那种书
到最后还是人跟人相处是一个最难的事啊。所以你就算你以为这样带产值比较高，这样带大家效率比较好，它都不一定其实是一个最好的方式。所以我觉得开公司是什么感觉，就是你可以跟很多人用一个方式在一个空间里面好好相处的一个状态，我还蛮喜欢的啦。
啊，自己选组员啊，
对，自己选组员，对，
好，这一题我觉得蛮有趣的。他说：“活在当下，究竟是在反省人类不懂得欣赏小幸福，或者是群体的集体逃避追求大幸福的困难？”嗯，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我们活在当下的这种欣赏小花的愿望，到底是我们是哦，我们在反省，我们不该这么样，这个欲望这么铺张，然后我们追求一些生活中的小确幸，还是我们只是因为我们得不到更好的东西，我们在逃避的一
个
方法？世代的那个，对。你觉得是哪一个？
我觉得这两件事在讲的状况其实不一样，因为就是我刚刚讲的，你在希望跟尊严的中间象限中是变动的，而且人类就是必须得透过这个象限的变动去往下进步。所以你欣赏一个小花，它是叫你克制你的欲望。那叫你克制欲望，是因为它要你不要去就是超越你可以负担的范围，它是一个鼓励，它不是代表你必须这样做。那另外一边就是面对就是你没办法得到的状态，所感到的厌世感跟就是失落感，它是面对现实必须得有的情况，但不代表这样状况下你就不能有所追求。对，
好，我的回答是我觉得两个都是，就世间上有很多道理，正的讲反的讲都是道理，然后活在当下是一种追求现况的小幸福，是还是逃避更大幸福努力，我觉得也是。那这件事情很有趣，就是譬如说我们常会说什么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然后另外一句叫什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完全是两个相反的东西嘛。就是每次那个上历史课，皇帝旁边就有两群人各讲一派词。可我想要讲的事情就是，这世界就是这样，我们提供非常多元的角度，换任君选择当下你觉得最符合自己心境所需要的东西。所以它某定程度上是一种包容，也是一种仁慈，因为我们可以永远在任何选择上拥有逃脱的可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要怎么明白这样子的两面性，我觉得它其实来自于怎么样让你觉得舒服你就怎么样做。如果你当下觉得我可以再更好一点呢、啊，可能这个时候活在当下就是一种群体的逃避，你有点愤怒，但是这个愤怒可能有机会让你到更好的快乐，或是你更想要的快乐。但如果你觉得那个状态是你不要的，或是你不想要，你觉得你可以满足这个状况，你就可以选另外一种。所以我完全不讨厌小确幸，或对我记得有一阵子有几年大家都在干掉小确幸，就是觉得好像小确幸是很糟糕，所以台湾社会没产值啊。我觉得干，你们在讲什么，对吧？就是
那个是老板在骂说大家不愿意工作。
对对对，完全不是这种老板。对，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重要的，没有小确幸这件事情其实是逼迫人的，不能让大家没有那个那样子选择的空间。
对啊，
对，所以但这样讲起来好像小确幸是一种逃避，但是对我来说完全不是，就是它就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选择。
逃避虽可耻但有用。
不是不是，你没有在帮助我。我想要讲的事情就是，所有道理都有两面性，然后更多的时候是你有点把它当成一个叫什么，就是一个药剂，你自己想要给自己喝下什么，然后你就会成为另外一个样子。只要喝下的当下是让你觉得你生活更舒服的话，所有选择我都可以接受。对，
好，你们在就是怎么看不懂？
你们从一个主题到另外一个主题连接的非常自然，像这样有机发像是有机发展的一样，内容很丰富。很好奇你们事前准备的大纲挂号手稿没有手稿长什么样子，三个段落又是怎么分的？
哦，哎，这边我有一题也是类似，他说每一季每一集的 podcast 定义的方向思考架构是怎么产生的？
聊出来的。
对，其实我们是这样，就是我们有一个资料夹，里面有非常多题目，然后可能就是一些生活的感受。比如说我记得我有一集的题目叫做你的美梦喂了狗，我原本想要来踏伐一下这个世界给你的一些残忍，就是我有各式各样的题目，我们写在我们共编的一个资料夹里面，然后可能里面也包含大家可能知道，比如说我们山前没相见山后别相逢，就是我听郭元朝那首歌有感受之后写下来的。然后我们在讨论的过程中，大概就是讲说我们这个礼拜我们来讨论哪个题目，然后我们就是把所有的题目 review 一遍，然后看小光有感觉我有感觉的都有感觉的题目会是哪一个，然后接下来我们去试着去，
而且会变哦，就是有时候题目定的跟我们最后用的是不一样的。
对，因为我们可能聊到一个东西觉得诶这个更好发展成一个题目我们就换，但是这整个过程之中我觉得它一开始会包含一些可能常见的元素，就是探讨过去跟现在的对这件事情的感受，譬如说像孤独，你曾经有什么样的孤独感觉，然后我们就会自己把自己可能感受过的孤独的种类都讲出来。那接下来我们可能会定义一些东西，譬如说像这一集我觉得就蛮好讲，就是我们在讨论我们到底要怎么讨论这个题目，然后我们发现生活里面是快乐跟欲望，然后我们等快乐欲望都讲完之后，我们才发现有一个东西是底线叫做尊严，然后我们才发现还有一个东西是提供上限的就是希望，所以它才慢慢变成是一个比较架构的状况。那我们现在好像是随聊，但事实上我们这边都有一个 note， 然后就大概知道每一段我们可能要讲的内容到什么地方。所以因为我觉得随聊还是会缺乏一点逻辑架构，然后会让大家不好理解。
其实我也觉得很好玩，好奇这个刚好问你，就是因为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每一集都一定要聊，我有一阵子超怕接到你的电话，因为那个电话一接起来至少一个半到两个小时起跳，然后有时候一通还讲不完，然后我一开始跟你说，你要不要干脆我们就直接各自把结构写完后就讨论一下怎么用，就想增加效率，可是后来发现完全不行，然后他就是得要你丢一个东西，然后我把它形容完，然后你再丢回去，你再把它解构完，然后我们再一直互相过程中，最后常常最后结构跟我们一开始结构又有点不一样。
对，我觉得有时候是词面的意义的理解不同，譬如说快乐是什么，那你的快乐定义跟我快乐定义会不一样，那我们必须要讨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用同样一个快乐的定义才能讨论，或是我们在讨论什么叫做尊严，或什么我们在讨论什么是自由，这些东西都需要有一个共同的语汇，所以其实大部分的时间我觉得在沟通这个基础的用词我们理解要相同，我觉得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做
这件事。而且很刺我，比方说你可能会说你觉得尊严是什么，那我觉得什么什么尊严，那你就会追问这样子真的是尊严吗，然后我就一直互相要一直反问，问到达到那个达到底为止这样。
对，我觉得这是这样。还有没有题目？都念过了吗？
好像没有了。
好，那我这边有最后一题。这题其实就是两个小时已经过去了，我好像不敢相信可以见到两位本人。你为什么
挥手？
不要逼我念这种东西。我的问题可能跟其他人很不一样。请问等一下散场的时候可以像婚礼那样跟两位拍照吗？
婚礼？你是说送宾客的那种状态，就是？
啊。
这谁写的？感觉是小易写的。
可以。好，那你那边拿到一个。
从 Podcast 刚出就喜欢你们到现在，之前有寄听众信箱，但没回信。我们是公平的，我们都不回信。对，可能又没寄出去问号。虽然是 Q&A。但更多的是想对你们说，对你们说的话，睡前听的很浪漫。和自己相处的感觉，谢谢你们的陪伴，每一集都对心脏都是一种重击。最后还是要问一题，你们是如何和最黑暗的那个自己相处的呢？谢谢。
哦，首先我先讲一下没有办法回信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大家写信都非常长，然后长不是坏事，
不是批评，对，
长不是坏事，是我 必须对得起你的
场。对对 对, 对。
然后在以我们现在工作的状态下，我觉得有时候我很难真正的回复大家。然后第二个就是，其实我觉得我没有资格去讨论你的人生，就是我只能讲我的人生，我觉得该怎么做。然后我觉得能够给大家建议，也只能给大家参考而已。我终究不能帮你们回答你们人生的问题，这都不是最正确的事情。
那你怎么面对最黑暗的部分？
哦，你真的拉得很快。我觉得它需要时间化解，就是有时候它是明白一个道理，譬如说你明白你的这种糟糕其实并不糟糕，然后后来你就可以释然，或者是你觉得最黑暗的时候，你看到它有可能产生最光彩的状况。就是有时候所有人的个性其实大部分缺点都有两面性，譬如说我极度理性这件事情可能会在某些情况下对别人产生很大的压迫感，但是同时它带来的可能是我在把一些事情，或者是譬如说像做这样的架构，我是比较有条理，我是有办法把它比较完整的输出。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问自己啊，你到底要完整的输出，你要拥有理性的好处，但是你要明白理性也有坏处。那这个时候可能那个坏处就是你的 downside， 或是你比较黑暗的地方。那如果你也可以看到它的好处的时候，你就可以明白你不是白白牺牲，你不是白白的糟糕，就是不是纯粹的糟，你还是因为这样子的你而得到一些 好的地方发生，或值得喜欢的地方发生。我相信大部分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所以我觉得只要努力找的话，你都会发现你最糟糕的地方也成就你最光彩的地方。
我花了蛮长的很长的时间，到现在还是就是在面对自己的黑暗面。然后首先就是我觉得承认自己的黑暗面是第一最最最的第一步，也就是你不能够假装它不在那边，但是你承认它之后就开始难题就来了。因为黑暗面它很像是一个你直观的，你对某些事情你产生了矛盾感，然后呢你就开始得要去试着去分析它跟解构它，但即便分析跟解构了，你可能还是得不到一个更好的答案，有可能得到答案会让你觉得更大的绝望感。那后来我发现就是不断的去找别人去探讨你对于那个黑暗面的，每一个人对黑暗面同一件事的想象都不一样，然后不断的去讨论去挖掘。像我就有讲我在录 Podcast 很像在跟自己做自我疗愈的过程。对，我后来就后来我说真的，我自己后来觉得我看开超多事情的，包含了面对一些自己可能本来不想承认跟面对的那个东西很好玩的。我说你面对了，然后你解决了，你分析了之后它就自然而然变得没那么黑暗了。
那我那个心理諮商的发票再寄过去。开玩笑。对，好，那我这边还有最后一题。他说博伟曾经自己提过自己在一个团队里是一位推行者，是如何辨别自己的位置，然后位置重要吗？应该说你在团队里的位置是什么，你怎么知道的，然后这个位置知道之后重不重要？你觉得？
我觉得很重要，因为每一个人都会应该会表达，我自己在团队中就会是比较强的那个感情的 support， 或是我会比较能够疗愈人心，所以你会发现自己在某些时刻是需要派上自己去用的，但也会开始学会小心克制自己的能力，好像超人那种之类的，就是人的特性是一种
对
一种需要去克制跟使用，然后前提是你希望这个团队大家的共识是要去哪，然后你才知道自己的能力是不是应该在适当的时候展现。所以我觉得与其说就是在团队里面找到中自己的角色，在前面应该是你要先确认这个团体的目标是不是跟你一致。
我觉得这件事其实蛮重要，就是我自己小时候很想一句话，就是详细的我有点忘了，反正意思就是说你要看懂剧本，然后演好你的角色。因为所有不同的团队合作或不同的生活情景，你其实角色是不一样的。譬如说在我妈面前我就是个儿子，那我的角色就是一个我尽量当她的乖儿子，这是我演好剧本最好的样子。那可能我在Podcast 里面我就是其中一个主持人，那我就尽量把所有可能主持人应该尽好的责任尽好，或者再大一点的话，我在这个社会里面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位置。那我觉得看懂自己的 剧本，然后演好自己的剧本，其实是一个最是蛮有礼貌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对，我觉得他是一种，他其实是一种社会规范，没有说你一定得这样子，你非这样不可，
对对对对对，
但是他其实是给别人舒服的一种方式。
嗯，
对，所以我觉得知道自己的位置是什么是重要的，然后你可以感觉得到他其实有时候是像阅读空气。
对啊，
就我以前小时候在澳美的时候，我就很阅读空气，因为我是那个小喽啰中的小喽啰，
嗯，
所以我必须要当最阅读空气的，大家有一个意见，然后我就赶快把会议室定了，然后是什么有一个什么状况，我就赶快把事情做好。那当下你可能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是你知道在那个状态底下，你就是最能力最不足的，或者是你是最需要做这种杂事的，那也许你把这件事情做好才是对这个团队最好的发挥。
嗯，
所以我觉得还是其实人生就像演员啊，你有很多个角色，然后每个角色 request 的能力和你要做到的 分寸是不同的，那你尽量演什么像什么。
嗯，
好，那你这边没了吗？
对，
OK， 好，那我们来拍个合照吧。对。